现在的人也是一样，也是我们不能说比古人好，不见得。但是要得到禅呢，就心里面没有欲。这个没有欲的人叫做梵，啊，梵天这个也是一个林，双木林加个凡夫的平凡的凡的凡。中国话的凡是什么？是静的意思，清静的意思。事情离了欲，没有欲的那个人呢，他看我们有欲的人都是无言，他是清静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那个当然我们有欲的人，我们不敢讲欲是染物，我们欢喜欲，我们不敢讲是染物。但是已经离了欲的有禅的人呢，我们中国的这个书上有记载啊，就是有所谓神仙这件事。按佛法来讲呢，得到了禅的人呢，就可以名字为神仙，就是称之为神仙的。他修禅成功了，虽然他还是人，但是可以名字为神仙了，可以名字为神了。他要死掉了，升到天上去，那就色界天以上的人，不是人间的人了。这个波尔波罗蜜也是大智慧境界呀、啊，能破出去呀、啊，各种无很多很多的烦恼，不但是欲了，通通都破掉了。司令心里面究竟清净，究竟自在，究竟安乐了。这波尔是这样意思。这样说，这是两件事哈、啊。这个精进波罗蜜呀、啊，也通于。禅罗波罗蜜通于斯罗波罗蜜，通于禅提波罗蜜，也通于禅波罗蜜，也通于波尔波罗蜜。你修修这样的善法都是要精进的。这个这样说呢，这个禅罗波罗蜜波尔波罗蜜是思想上的清净，这个禅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呢，这是我们的生命体呀、啊，比较安乐自在一点啊，就是一个福一个慧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这个福啊圆满了，但是啊未必有禅有智慧。我们现在呀、啊、这个我们看这个银进老法师的文章上啊有一句话，福报狂啊智慧慌。哎呀，这话说得很好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呐、啊，世界上的人，连国家的政府领导也，国家的领导者，全世界的国家的领导者啊，他领导国家向哪地方去呢？就是要经济搞上去，就是追求经济的繁荣。这就是追求福报嘛，就是追求现世的生活上的安乐，就做这件事。这是社会上一般大众都是这样子嘛。好，那么我们佛教徒呢，我们佛教徒干什么？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些佛教徒啊，南传佛教他们在干什么我们或者不说他们，就说我们汉文的佛教我们在干什么。我看我们佛教徒、啊、也是这么回事，也是福报狂，就是啊，努力地去追求福报，还是做这件事。怎么知道呢？比如说是有人说，今天我们啊各地方追求讲演，这个立一个专题接讲演啊，就是富贵荣华之道啊，或者健身之道。或者讲究风水呀、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人来听，很多很多人来听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听这个题目呢？就是他就追求福报嘛，他的目的是追求福报啊。如现在说我们要传戒，让你三皈五戒修行十善法，不可以作恶，恐怕来做这件事的人不是太多。我要自由，你怎么可以拘束我？就是，所以这个追求福报的人呢特别多，而学习智慧的人不是很多。但是这件事追求福报也没什么不对嘛，也是对的呀。我们生活好一点好嘛， 穿的好一点啊，我们坐的乘的车也好一点，坐的房子好一点，也没什么不对，也是对的呀。对可是对，其中还有个重要的问题呀，要应该注意，因为这个福报这些事是个自末的问题，根本的问题是思想，根本的问题是思想啊，思想的问题。我虽然是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经济繁荣了啊，大家的生活很安乐很好啊，但是因快乐吗？因快乐不快乐？我感觉因不快乐，因是不快乐的。我们一般人呢，想要买个房子也不能买，想要穿好衣服穿不到。我们一般人，我们这个不说，就说那个富贵的人，他快乐吗？我看见他不快乐，他还不如我们心自在，要我看，他没有我们自在。那么这表示什么呢？说是经济繁荣了啊，还没能解决问题，还是没能够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呢？就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，才是安乐了。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知道呢？你比如说是啊，在深山里面去看老修行在那住，他如果得到禅定了的话，啊，或者接近得到禅定的话呀，我们表面上看呢，他在深山里面的生活条件能赶上我们吗？我们这里热的时候有冷气，冷的时候有暖气，你看有这个生活就好得多嘛。他有这件事吗？在深山里如果看没这件事，啊，除非特别社会上有钱的人，他在深山造房子也可能有这个设备。一般的老老先生他这件事没有，所以我们看他呀很苦啊，他的生活很苦啊。但是你知道他内心怎么回事？他内心比你快乐。你不能赶上他，你不能赶上他的，你不能和他比的呀。他有什么个快乐呢？他保持人间的欲放下了，他内心里面有禅，所以是快乐的。说不要说有般若，光是有禅就是安乐，但是有禅没有般若的时候啊，还是无常的，还会死掉的。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时候呢，他那乐是永久的了，永久的安乐自在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，这个我们追求福报啊，福报狂啊，不要狂，你够用就好了，拿出来一部分的精神呢，你去追求般若波罗蜜，解决内心的问思想问题。是内心里有什么问题？就是贪嗔痴，就是这个问题呀。贪嗔痴，你有贪嗔痴的时候你心不安。所以那个福报很大很大的人呐，他的财富很多很多了啊，但是心里面还是贪，还是不足，还有贪嗔痴，他那个嗔心比我们还大，他还是不安，还是有问题。我们你现在的人呢，一样没有差别。这个要古代的那个国王啊，大富贵的人家，你在历史上看呢，他的苦恼比一般人还苦。我们说那个谁哈，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个绿珠，你们知道这个人？有个绿珠，他的先生叫什么名字？失宠了。石崇啊，石崇因为什么？石崇那个富贵不得了，他的贵富这个财富还得了啊？他怎么死的？就是因为绿珠，绿珠是他的爱妾，他有他的苦恼，就是绿这个石崇是被政府啊，是孙秀是做相，当时有个赵王抓住政府的权力，他们两个人呢，把石崇逮捕了，就杀掉了。例如听说他死了，他跳楼死掉了，他就跳楼死了。所以追求财富啊，虽然也是好，但是内心的思想问题啊 不存在没解决的时候，你随时都有苦恼。我们说那个是话说的，我们说三国志说到这个董卓，但是这是我看三国志演义上啊，这个叫王什么，把这个貂蝉呢送给董卓了，但是暗暗地许个礼物了，造成个矛盾呢，所以这个董卓发现了啊，就不高兴这个吕布了，所以吕布一下子把董卓杀掉了。这是因为女人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欲的问题，就是这样的。我相信这些事要是曹操就不会这样子，曹操要发现这些事，把貂蝉送给吕布，他不会像董卓的。但这是我这么推测呀，曹操是不是能这样子，那还要再想一想。所以我们一般人有欲有的问题，国家的领导人大富贵的也一样有这个问题，一样都是苦恼人，一样有很多的苦恼，一样有苦恼。虽然是有很多的富，有很多的财富了啊，还是很苦恼，很苦恼。所以从这个事实来看呢，我们不要做福报狂，你拿出一点精神时间呢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解决内心的问题呀、啊。解决了以后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老病死也解决了，你就是圣人了。所以佛法，释迦牟尼佛啊，我们释迦牟尼佛来到世界上宣扬佛法，主要是宣扬般若波罗蜜。但是人世间的人现实的问题也不能不解决，所以还要说檀波罗蜜，还有斯罗波罗蜜、禅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，还是要说这个。这样说呢，你也要修福，但是要修智慧，而修学习智慧是更重要的，是更重要的。接线于是。说是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就用这样的法门呢、啊，来广度众生，就出现了。世界上有六波罗蜜的法门出现世间，这样意思。四念处，乃至十八不共法。四念处这里就乃至的，就是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如意足、无根、无力、七要十八正道，是三十七道品。这三十七道品呢？就是小乘佛法，六波罗蜜可以代表大乘佛法，三十七大品呢代表是小乘佛法啊，乃至十八不共法呢，那里面还有事无外变啊，乃至到私利事无所谓，十八不共，这都是佛的功德，佛的功德啊，也都出现世间了啊。是菩萨道接现于此，这个菩萨道啊，就是前面这个六波罗蜜三十七大品呢，也通于菩萨道啊，三乘三种佛教徒啊，声闻圣、辟支佛圣、菩萨圣，都共同的要学习三十七大品的啊，通于不但是小乘啊，但是要六波罗蜜呀。就是说大乘，那么三十七大品估计就是说是小乘，也可以这么说哈。或者说把它完全属于大乘佛法，那就是都是菩萨道。接现于此，接现于此，这样的佛法都出现世间了哈。是须陀洹果、斯陀洹果、阿陀洹果、阿罗汉果，必知佛道，佛道。须陀洹乃至佛普现于世，这个须陀洹果、斯陀洹果、阿罗汉果、阿罗汉果啊，必知佛道，佛道好，这说什么呢？是说呀、啊，修晓六波罗蜜的人，修晓三十七大品的这些人呢、啊，说他们的成就，他们成就啊。所以也是法，也是在法上说的啊。这个须陀洹果就是断了这个身见戒取意这三种烦恼，断了这个烦恼，也见到无为的真理了。但是、啊、这个欲还没除掉。 玉还没除掉哈。四大汗国就是二国加之一往来，他把欲界的烦恼啊去掉了九分之六，还有九分之三没有掉，没有除掉，所以还要受一番生死啊，才能够超越欲界得阿罗汉果。好，阿罗汉果呢，就是翻中国话是不来，就是把欲界的烦恼九品烦恼全部的熄灭掉，全部的灭掉了，他就升到舍界天去得阿罗汉果。而阿罗汉果呢，就是三果圣人呢，把舍界的烦恼无舍界的烦恼也都消灭了，这时候就是阿罗汉果了。这是也是在得到圣人的功德哈，这是在法上说的必知佛道。必知佛就是无佛，世界上啊没有佛，没有佛法的时候，这个人呢、啊、无师自悟，不需要有师长的教导，就自己看见花开花落，他就明白道理了啊，他就觉悟了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呀、啊，也可能立刻就变成个必知佛，也可能要修行一段，那么得就是得必知佛道啊，有种种的神通道力、这个道这个字啊，是从此自彼、叫做道，有一条道路从这里能到那边去、那么在现在这里是说修行的时候啊，由因至果，那么叫做道啊，就是通于因也通于果，是这样意思啊。这必知佛道，佛道啊，你发无上菩提心以后，修小六波罗蜜啊，由凡夫的菩萨进入到圣位的菩萨，由小菩萨进入大菩萨，由幼身菩萨进入到法身菩萨，乃至到无上菩提，那么就是这就是佛道。所以前边呢，这都是要法说的啊，这个须陀洹乃至佛，这是要人说的了。小金说的哈，普现于是，要是世界上啊有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流行的话呢，世界上就有这么多的事情出现。总而言之，有佛种不断，法种不断，僧种不断。别而言之，有小乘佛教，有大乘佛教，都出现世间。世间神人学习佛法，就会得圣道了啊！有四大汗国，须陀洹国、四大汗国、阿罗汉国、阿罗汉国。必知佛道，乃至到佛道包括菩萨在内，好，这一切的圣人都出现世间了。这是学习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好处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尔是佛告师地还言：教师家如当受持般若波罗蜜，此读诵说正意念。前面呢是诸天呐劝辞，诸天啊，这舍界天乃至到阿迦尼匝天啊，这里没有说到无舍界天啊。那么呢，在劝我，他在啊劝这个诸天呐、我们人间的人要参加在法会里，当然也是在内的哈、或者是佛灭度以后啊，学习般若法门的人也应该在内哈。劝这些人呢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会得到这么多的好处。这底下这第二课佛述劝辞，因为诸天呢他说的佛法说的对不对呢，这是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佛这以下呢来应可他哈。这里分三课哈，第一课是令阿修罗恶心灭善心生，好，是这个。尔是佛告师地还言，好，教师家，这教师家是什么呢？是师地还言以前一生啊，在人间的名字，在人间的名字叫做教师家哈。这个佛查无他的名字，如当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你应该呀、受持般若波罗蜜。此是般若波罗蜜，读诵说般若波罗蜜，正意念般若波罗蜜，你应该这样学习般若法门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要助阿修罗僧心，欲三十三天共斗。教师家如尔时当数念， 当诵念波尔波罗蜜，诸阿修罗恶心寂灭，更不复生。这个、啊、的确是啊，是有这样的道理。我们人间的人，我劝你去、啊、念金刚经啊，念波尔经。当然，我念经，念经有什么好处呢？一定要知道，不然我不念了。要有好处，这些这道理的确是这样子。那么现在佛啊，就是劝这个十地梵音呢、啊，你应该受持读诵啊，讲说正一念波尔波罗蜜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对你有好处啊。有什么好处呢？要助阿修罗圣心与三十三天共斗。阿修罗，我昨天大量简略的说过，也是大福德神，福德很大。但这种人，他这个情形里面，一心特别大，这个阿修罗嗔心特别大。要不高兴了，他就要同你斗。他同这个十地梵音有什么矛盾呢？要同三十三天斗呢？这个世界上事情真是啊，这是也是无奇不有哈。我们通常说啊，这个天女是很美了啊，啊，这是太妙了哈。你知道还不如阿修罗的女人，阿修罗的女人呢比天女还美，还有这种事情。所以这天呢，诸天呢就想要娶阿修罗的女人，还有这种事情。他对天女很美了，他不知足，还要娶阿修罗的女。阿修罗的女当然要娶，也是娶到了。但是阿修罗女比天女美，也是诸天所欢喜。但是她有个缺点，不如诸天女。阿修罗的女是嫉妒，嫉妒。天女啊不嫉妒，还有这个问题。那么这个十地梵音呢，就娶着阿修罗的女啊，做第一夫人，叫舍子夫人。对不对？因为嫉妒的关系啊，十地梵音有时候不常在天上，有时候到人间来哈、啊，到那深山里面呢，和那仙人呢去谈谈话。但他有时候不在啊，这个舍子夫人就疑惑，他必是去到别的女人那地方去了。别女人呢，当然这个十地梵音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就说没有，他越疑惑，于是我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啊，就告诉他父亲说：“十地梵音这个不是好东西。”说，而他父亲就活了，就发动这些阿修罗就和诸天作战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是啊，诸阿要诸阿修罗心一与三十三天共斗，不止十地梵音娶阿修罗的女，其他的天也是有这个事情啊。是诸天的那个福报是非常大，但是他们也有这个苦恼，和我们人差不多，也有这个苦恼。这时候啊，一共斗的时候啊，当然那种战斗也是很厉害，也是，当然和我们人间现在的武器似乎是诸天可能还是赶不上，但是也是很厉害的哈。是教师家如尔是当时呢，是那个时候这个战争要来了的时候啊，心里的不安呐、啊，又恐怖啊。那时候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舍提欢言呢、啊，无可奈何，只有和诸天联合起来和阿修罗作战，只有这样子，没有别的办法。现在我们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一个好法，你告诉什么？你这个时候呢，当诵念波尔波罗蜜。你诵就是念这个文句啊，心里面念波尔波罗蜜的道理啊，这样念诸阿修罗恶心寂灭，他就没有心同你作战了，就这样，更不复生，一灭了以后再不生恶心了，不同你作战。这十地梵音听见这些是那个非常欢喜的，可以免去啊这些苦恼的事情哈。但经论上说呢，他们常常有战争的事情，三十三天和阿修罗，但是多数诸天战胜了啊，阿修罗战败。有的时候十地梵音那也被俘虏了，把他逮捕了，带到阿修罗的宫殿里面去，有这种事情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呀，你这个时候啊， 你就念般若波罗蜜，诵念般若波罗蜜，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这是第一个好处啊。还有第二个，教师家要诸天子天女无衰相现世，当作不如意处啊。如当欲期前读诵般若波罗蜜，是诸天子天女闻般若波罗蜜功德故，欢声本住。这个是三十三天，他们的苦恼是就是这两样事，一个是阿修罗时常的要苦恼他的苦恼，第二个就是临死的时候啊，死亡的时候无衰相现，五种衰相啊出现，五种衰相什么呢？就是啊。头上花尾，这个诸天的头上戴那个璎珞的帽子，那个花都是很容貌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枯萎了，枯萎了。这个像现出来呢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个也要死了，这个天要死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事情呢，腋下汗出，就是腋下出汗，还有这个事情。要说第三个事情呢，迎来招身，天上还有这乌云，广东话叫乌云，影子，乌云，这个乌云啊，就是苍蝇来招身，天上还有这个事情。你要是临死的时候，这个天要这时候就有乌云来落在你的身上，这也是这个象也表示是要死了。这第四个现象呢，不落本座，他不欢喜在他原来那个座坐了，就是不欢喜坐，有这个心情哈。这个第五个是什么呢？就看见有别的天人呢，到他的座处来坐，到他这个座位来坐，这就表示他的生命到结束了，死掉了，就这种苦恼。在《玉学十字论》上又说到一件事呢，这个天人在生存的时候啊，当然一个天有很多天女围绕他，可要临死的时候五衰相现的时候，那些天女都远离他了，不去不跟他玩了，都跑别的天人来去玩去了。因为看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，就心里面呢非常的痛苦，无可奈何，这是一个苦恼哈，无衰相现这是苦恼。还有第二个，还有一种苦恼是什么呢？当作不如意处，当作不如意处啊，这个不如意处啊有两种，一个是来到人间，我们人间呢，无论什么都不赶不上天上，赶不上天上的生活好。天上的生活什么样呢？不需要工作。去工作赚钱没这件事，所有的如意的果报都是自然的，都是自然。说宫殿呐、啊，所有的衣食住啊，通通是自然的，自然而有的。说我要会欢喜穿什么好衣服，你一动念呢，那个从那树就出来了。所以天衣无缝啊，就是因为不用裁剪，所以是没有缝，就是从那个这个树里面就出来这样的衣服。就会有这种衣服，种种如意的事情都是随心就现出来。我们人间呢要找要工作，我们平常人要工作，有财富的人也一样要工作，很苦很辛苦，工作很辛苦的事情。天上没有这种事，而人间还有其他的老病的事情，天上人不老也不病，所以他的呀，这个天上的人看人间的人，他就要死了以后来到人间呢，心里不欢喜，不欢喜，这是一个苦。第三种，另一种苦恼，要到三恶道去，从天上死了，要到人间来做猪，哎呀，他的心里很苦啊，但是无可奈何。有的时候可能堕到恶鬼道去，到地狱里面受苦啊，还有这种事情啊。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就是他过去生中，在人间做人的时候做个恶事，但是那个罪过的事情啊，潜伏在心里面没有发生作用，叫你得果报，没得果报，而你做的善事先得果报，所以升到天上去了。 你在天上你的这个善业的力量啊，你生了你天的寿命活了几千万年呢，终究有一天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一天的罪业发生作用了，就是要到三个道去了。他和我们人不同，我们人说死了到哪去自己还不知道，天上的人知道，他知道自己到什么地方，做猪去，做驴去，或者做人，他就知道，知道他很苦啊。这个时候说无衰相现是当堕不如意处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释迦牟尼告诉他啊，如当于其前读诵般若波罗蜜，四时诸天之天以闻般若波罗蜜功德故，还生本处。这时候告诉我说，师弟欢迎呐，你呀、啊，就教师家你呀、啊，你应该在那个无衰相现的那个人那个天的面前呢，读诵般若波罗蜜，也就是为他讲说般若波罗蜜，讲这个般若观一切法空的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一切法是无常的，是虚妄的，是无我的，啊，舍不可得，舍行识不可得，说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四诸天子啊。天女啊，闻般若波罗蜜功德的时候，心就清净了，心清净，心清。